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个礼拜的一二四五，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早安，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早安。
那终于呢又来到一个礼拜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不知道大家今天心情怎么样呢？那今天是礼拜五了嘛，所以就代表说明天星期六呢也会有我们最新一期的每个礼拜六免费的通勤精酿商业新闻电子报。那这一次的内容一样是我们非常用心制作，也是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有订阅的话呢，也记得明天就是会在信箱里面收到这封信，它可能会跑到你的比如说行销啊或是 promotion 的这个信箱或是垃圾邮件里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呢，也别忘了可以记得就是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就是节目往下滑呢可以找到连结，直接点进去免费订阅就可以找到了，就可以在礼拜六早上呢花少少的时间了解当周的一些新闻啊、商业故事以及一些可能是头条的大事，花少少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每天进步一点点，然后每天变聪明一点点。
那我们昨天呢，就在昨天呢订阅的集数之中呢，有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最近要推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企划，一个非常大的 project。 那如果昨天有听到这个内容的通勤族呢，应该也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前导的预告啊。
那我们过几天呢就会来正式跟大家公布这个好消息，所以别忘了下个礼拜要准时收听通勤十分钟，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on 的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哦。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呢跟冥想 meditation 有关的消息。在疫情期间我们有分享过自己很喜欢应用的一个正念冥想的 app，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在疫情之后啊，其实我自己也发现说可以接下来好好冥想的时间好像变少了，周末啊或者是有空的时间呢，比起在疫情期间可以这样子静下来好好读一本书，我想更多人可能会选择的是去户外走走啊，晒晒太阳，享受过去两年之间没有机会体验到的事情，或者是出去旅游等等等的。那像是 Headspace 或者是 Calm 这些有关于冥想的 app 呢，他们现在都面临到他们的用户从疫情期间的高峰衰退下来的状况。追踪分析市场状况的平台 Apptopia 最近的一份分析中就显示出，人们已经不再对于这些冥想活动感兴趣。像是在 Calm 这个 app 上面呢，自从去年7月以来啊，它的用户使用率已经降低了 26.4 个百分比，而 Calm 的这个 app 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 Headspace 呢，它的使用率啊则是降低了60.3个百分比，非常之多。那平均来说啊，在整个冥想的 app 的产业之中呢，整体的使用率在过去90天是降低了30个百分比。那在之前过往的节目之中呢，我们有介绍过蛮多次我很喜欢的 Headspace 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Calm 这个 app， 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冥想的 app。 那现在我们把时间倒转回在2019年的时候呢，当时 Calm 成为了在心理健康产业第一间 unicorn 独角兽新创公司。当时他们以 $1 billion 10亿美金的估值募到了8800万美金，加入了当时总共呢是只有312间的独角兽新创公司之中的行列。那 unicorn 独角兽呢，它本来指的其实是在希腊神话之中的一个传奇生物，形象呢就是头上有长角的白马，也是十分稀有而罕见的品种。那后来呢在投资产业啊，这个字就衍生成为是那种形容成立不到10年，但是估值却高达10亿美金以上，可是呢又还没有在股票市场上面上市的科技新创公司。那这些新创公司呢在市场之中是具有无限的潜力，而且它的商业模式通常是很难被复制的。那 Calm 这间公司当时的目标啊，是希望说能够帮助用户提升在心灵健康方面的状况，尤其像在现在这样子的社会啊，在美国每4个人之中呢就有1个人他会有关于失眠的问题，大家有更多的烦恼焦虑以及失眠的状况。那说到这边呢，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 Modern Loneliness。那它是由最近才刚在多伦多开完演唱会的 Love 所创作的，内容呢当然就是跟它的歌词这首歌的名称一样，是在讲现代人的这种孤单跟焦虑。里面呢有几句歌词我觉得跟我刚刚上面讲到这个是特别的符合，就是他就讲到啊，这个现代人 Modern Loneliness 现代的孤独呢， We're never alone but always depressed， 我们永远不会孤单但却总是沮丧， We love to get high but we don't know how to calm down， 就很像这个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这种感觉。 那回到这个新闻啊，跟多数的公司一样，在募到这么多资金之后呢， Calm 这间公司他们主要首要目标啊，就是要来增加他们平台上面的语言，因为它是一个 meditation 正念冥想的 app 嘛，所以呢它主要就是会有一个人，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冥想嘛，所以他就是会讲话，然后教你怎么样去呼吸啊等等的，或是比如说他有睡前的故事啊，一些声音等等的。那如果在英文的情况之下呢，通常就会只有是英文在主要语言的国家的人才会使用这个 app， 所以他们就是很努力要扩张到不同的语言，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使用这个 app。 那另外啊，还有像是招募更多的人才，制作更多优质的内容。当时呢，在他们跻身独角兽新创俱乐部的时候啊，其实公司才只有50个员工而已。不过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们在全球就已经有4000万的下载量，以及超过100万的付费用户。那他们最著名的呢，其实是他们有一个叫做 Daily Calm， 就是每天10分钟的冥想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去冥想。不过呢，现在的裁员潮也开始波及到这个产业了。在8月初的时候啊， Calm 就宣布了他们要裁掉20% 的员工，大约是90个人左右。不过呢，虽然面临到了裁员潮，但是啊，这两间公司 Headspace 以及 Calm， 他们在今年第二季的时候的财报啊，都还是宣布了销售额增长的好消息。而且其实在过去几年之中啊，冥想 App 他们的订阅服务呢，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成为许多公司提供给员工的福利之一了，帮助员工在面临到心理焦虑啊、压力过大等等各种问题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出口，也能更加显现出这些公司是有在重视他们员工的心理状况的。我自己是觉得在现在这种注意力不断的被瓜分的时代啊，这些平台要怎么样去留住用户，让用户真的能够持续去使用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但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冥想其实就跟运动啊、健身、学习、成长是很类似的，都是需要持续的努力一段时间你才会看到成长跟效果。就像收听通勤十分钟的节目一样，有时候短时间呢其实很难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啊，或者视野的增长，是真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自己慢慢在改变。那毕竟其实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其实是最容易的事情嘛，但是呢其实在爬坡往上的过程却总是会先感到辛苦或是感觉到劳累。其实维持一个好的习惯、持续坚持的好处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但是呢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在现在这种很容易被干扰的环境之中呢，能够不被打扰、不被影响、然后不被中断持续坚持，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最近呢就看到这个原子习惯的作者 James Clear 在他最新一期的电子报里面，他就有分享到说面对干扰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那我自己是觉得他这个分享对我还蛮有帮助的，所以今天就在最后来跟大家分享，稍微翻译他的文章啊。里面他就说啊，在人生中我们会面临到无数的干扰跟令人分心的事情，我们会不断的不小心偏离轨道，或者是被要求帮忙扑灭别人放的火。所以简而言之呢，就是说你可能有你自己的目标或者你想要走的路，但是总是会不小心因为被干扰所以偏离到你自己原本的人生轨道，或者是呢别人犯错你要帮忙去处理嘛。那人们会不尊重你的时间，或者是偷走你的注意力，虽然通常他们没有恶意，只是因为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优先顺序，可能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对于别人来说他觉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应该没有我的事情重要吧，所以呢就会容易被干扰嘛。而当你正在专注的事情被打断啊，或者是进度停滞的时候，你的心态呢也会很容易崩溃，可能会因为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而感到有罪恶感。但其实啊你没有罪，因为呢你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每个人都会分心。在很多方面啊，真正的差别其实是呢，当每个人遇到被干扰或分心的时候呢，有些人能够迅速的回到正轨，而有些人呢却会让干扰扩大到更长一段时间，然后最终导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而通常呢这些 top performer 表现最好的人呢，会比大多数人更快速的回到正轨，回到自己的轨道。那这也是一项我们能够去养成的技能，虽然在生活中的干扰无处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去选择说让这些干扰不要待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太久。那我觉得这段话还蛮有帮助，因为其实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这么多事情可能会干扰你，或者是让你分心啊，偷走你的注意力，我们不可能去改变别人，或者是让这些事情不要发生，但是我们能做的呢是去训练说让我们自己更快速的回到轨道，然后尽量不要被影响。所以就在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觉得啊，像是在练习正念冥想，或者是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好像能够慢慢的比较更加的 专注，也开始能够慢慢区分自己是不是又被情绪牵着走。就像他刚刚上面所说的，我们被别人影响到的时候，可能会有罪恶感，可能会有各种的情绪，或者是会觉得很不开心等等的，那最终呢就没有办法好好思考说到底事情应该怎么做，或者说我自己到底想怎么做，也很容易会因为别人的情绪啊而影响到自己真的想要做的选择，最后呢反而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真的想要做的决定。但是呢透过好好的呼吸啊，好好的冥想，连接周遭的环境，活在当下，或许就像是 James Clear 他说的嘛，更加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就能够更快离开那些干扰我们的事情，然后开始慢慢看见自己真的需求，你真的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以上就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
今天的第二则新闻呢，一开始在这边要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因为感觉好像最近真的有太多影视相关的内容和新闻啊，所以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为什么这几集呢有好几集都在讲影集啊。不过这个礼拜的新闻我们要从非常有特色和小成本制作的大熊餐馆 The Bear 影集转移到目前全球瞩目超级大成本制作的两大影集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串流平台以及影视媒体公司可以说是砸下重本啊。那身为观众的我们呢也是非常的幸福啊，可以享受到这些超大制作。因为疫情呢，停摆了两年的电影院在今年2022年也开始慢慢回归了嘛，许多电影暂停了好久也终于上映。而早在今年的5月和7月呢， Netflix 也上架了大家期待三年的《怪奇物语》第四季。那当美国国庆年假大家追完《怪奇物语》的第四季，开始等待第五季的时候呢，八月和九月这个月还有下个月呢，又有更多重磅的内容要登场啦。而且不只是一部影集，更是两部啊，这是这个月不断的在所有的地方各大媒体啊还有很多的讨论板上面呢直接被拿出来比较的。那因为这两个影集啊在账面上呢，他们看起来性质啊就是非常的神似，又在差不多的时间点上架嘛，难免不会让人想要比较一下。第一部呢就是已经在8月21号也就是上个礼拜呢， HBO 和其串流平台 HBO Max 上线第一集的 Game of Thrones 权力游戏前传 House of Dragon。 那讲述了权力游戏故事时间将近200年前龙之家族 Targaryen 的故事啊。那 Game of Thrones 权力游戏可以说是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最具有影响力和商业成就的影集啊。我自己觉得其实不只是这十年间啊，甚至是在影史上面呢，其实 Game of Thrones 应该也可以排名在非常非常前面，就是有具有影响力，还有呢是吸引了非常多的时钟的粉丝啊。那许多文化上的用词，例如 Winter is coming， 凛冬将至，这句话呢在我脑海里面徘徊了十年之久。那当然不只是不只是这个影集啊，当然原著的小说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嘛。其实原著的小说呢就是已经有这一句话了，也是写的非常非常的好。那还记得啊最后几季我那时候在看呢，每个礼拜就等待新的集数的期待感。虽然在最后一季最后一季的时候呢是一个比较令人差强而已，或是算是烂尾啊，但是还是得说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像是 Jon Snow 的 You Know Nothing 啊也还是一大经典嘛。而毕竟上一次权力游戏的结局啊是烂到一个让大家有一点点心理的阴影啊，所以这一次呢对于 HBO 来说呢也是有着巨大的压力啊。 House of Dragon 全新的影集是 HBO 以及他们全新的公司 Warner Bros. Discovery 最重要的一张牌啦，耗费巨资。根据报道，这一次平均每集的成本呢可以达到$2000万啊，是拍一集，而且这还不算他们行销啊等其他的预算呢。根据 HBO 的行销负责人表示啊，他们在过去的三年呢，其实就是当权力游戏就是 Game of Thrones 它最后一季结束之后呢，就开始不断的在铺排。前期呢当然是继续做好的这个权力游戏影集的互动嘛，还有看各种不同的 pop up store 啊，或是 pop up 的一些设置啊，然后邀请很多粉丝担任影集的宣传大使等等的。到2021年呢开始就安排这次新的影集的宣传 House of Dragon。 那毕竟呢 HBO 隶属的 Warner Media 呢也才刚在今年前几个月呢成功的与 Discovery 探索频道公司呢合并。 Warner Media 呢原先它是在美国电信巨头之一的 AT&T 旗下， 下。那现在分拆出去呢，与 Discovery 共同组成一间上市公司。目前新的公司呢，是由 Discovery 原先的 CEO David Zaslav 呢出任新的 CEO 来领导啊。那这位老兄也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他年薪呢超级超级的高啊，加上奖金以及股票选择权，应该也可以算是在年薪呢，就是美国这些上市公司的 CEO 之中呢排名前几的。当然他要拿这么多的薪水，势必也要拿出一点表现，所以在这个月呢也陆续的传出了 HBO 呢他们直接把已经拍好耗资9000万美金的蝙蝠女 Batgirl 的电影砍掉啊。那其中各界是认为啊，他们包含希望可以减免一些在税务上面的支出啊等等的，还有其他减少成本的原因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花了3亿啊，但是也是直接在今年一开始今年初的时候呢就直接腰斩了 CNN Plus 这个 CNN 版本的订阅服务啊。那除此之外呢也把 HBO Max 串流平台上面呢有很多内容包括他们自己原创的内容直接砍掉直接移除啊。那根据 CNBC 的报道啊，这些动作呢最主要就是成本的考量啊。毕竟两间公司合并的时候呢当时就承诺了投资人合并之后呢他们可以省下3亿美金的成本啊。那毕竟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在2023年中也就是明年中呢在美国的市场呢先推出 HBO Max 和 Discovery Plus 的合体新服务，甚至把一些原创的节目移除之后呢移除掉从串流平台上面移除，他们还是可以将这些节目打包授权出去再转授权金啊。那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啊，就是不管是任何的串流平台啦，比如说我们举 Netflix 为例啊，都遇到了一个问题或是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的内容太多东西了，观众根本没有办法看完，或是呢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找到这些比较冷门的或是一些可能不是在大家就是目前在讨论的一些内容啦。因为毕竟现在有就算有演算法的推荐还有 Netflix 上面有排名机制嘛，还是有真的很多很多的内容呢是没有办法轻易的被找到的。也因此呢 HBO Max 移除的内容呢他们大多都是一些找一些观看次数啊比较少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影集啊或是电影啊等等的，然后把它移除掉。那不过做了这么多减少内容和成本的策略，所有的目光呢当然就是放在了这一次影集上面的这个表现啊。那也有很多人会觉得期待越高失望就会越大，那目前看起来是表现还不错还可以，在8月21号首映播出第一集的时候呢就吸引了将近1000万名观众啊，也是在 HBO 上面呢有史以来任何新的原创节目首播的最高纪录啊。那网络上呢也有流传一个影片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影片里面呢他就拍摄了就是一间公寓啊，就是拍到一间公寓啊，那个公寓就有很多窗户嘛，那从窗户上面可以看到大家好像都在看同一个影集 House of Dragon 啊，因为它的画面的明亮啊还有这个变化都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得出来哇原来有这么多人同时都在这个首映的这个周日晚上呢同时在收看这一部影集啊。那或许开局的成功啊会让该公司 HBO 呢有一点点或是 Warner Bros. Discovery 呢有一点点松一口气嘛。那目前 IMDB 上面的评分呢是有9分，但是啊还有9集预计会在北美时间的这个每周日啊接下来每个礼拜上映啊，似乎呢又回到那种好像每个礼拜追剧的回忆啊。那我自己是还蛮好奇，因为现在像是 Netflix 还有其他的串流平台啊，很多时候呢它的内容它的影集呢就一次上线，就一次就直接把全部的一个影集的10集都上完，那就是希望逼大家一个晚上就不要玩嘛。那大家是喜欢一个礼拜追剧呢，还是喜欢这种一次看完就不用有不会好像一直在等然后一直在期待说哇到底要什么时候就是才会上线，什么时候才可以把这部剧的这个结局啊知道呢？那接下来呢 HBO 当然也不能松懈，因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更大咖的影集要上线了，那就是魔戒的影集的 Lord of the Rings The Rings of Power。 那 Amazon 呢是负责制作和推出的内容，然后即将要在9月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北美这边劳工节的就算是 Labor Day 的长周末上线。那毕竟两个影集呢都有蛮相似的设定嘛，在这些影集或是在这些故事里面呢，包括在 Westeros 啊 Game of Thrones 的故事啊世界，还有在魔戒这个中土世界里面都有龙都有巫师，还有他们类似的奇幻文学，还有他们这些世界呢都有很大很庞大的世界观啊。所以真的大家都很难不把这两个影集拿出来做比 比较嘛。那这一次呢，力量之戒、哦、Rings of Power 呢，这个影集则是在描述魔界的世界中土世界之中更详细的背景故事啊，所以它的时间点设置呢是会更早一点点，是设置在哈比人事件的几千年之前啊。不知道这一次呢，有没有帅气精灵奥尔多布鲁的加入呢，有没有差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HBO 也花了很多的钱啊，希望去打这一次的权力游戏的前传的影集嘛。那对 Amazon 来说呢，更是对他们来说好像更轻松呢，他们也当然也不会松懈，因为他们也是非常花了非常多的成本以及心力在这个影集上面嘛，所以他们的行销力道也是非常非常之大。特别是啊，因为 Amazon 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嘛，那它有网络书店，所以呢，它在这一次的宣传上面呢，它是动用了它整个旗下整个集团所有可以动用到的资源呢，要轰炸大家的眼睛啊。特别是我们在这里呢，像在多伦多这里有好几个地铁站啊，包括蛮大的一个地铁站叫做 Yonge and Bloor 地铁站，它整个站呢，它把它包下来，所有的广告看板呢是完全换成了 Rings of Power 啊，我觉得一看就。哇、wow, 就是你就是要逼我要说9月2号要准时去看这个影集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魔戒它是有小说嘛，那亚马逊起家是卖什么的，是卖书的嘛，所以亚马逊的网络商店上面呢也是可以积极的去推动原著的小说啊等等的。那还有呢， Amazon 呢他们也拥有了这个影评的网站 IMDB 啊，这是 Amazon 的，所以你在 IMDB 上面呢其实现在是可以看到不管是你查什么样的影集，查什么样的电影内容呢，它的广告看板呢很多都是放 Prime Video 的广告，还有呢很多是放Amazon 他们自己上面，就是你可以连到他的一些特定的产品啊等等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啊，我觉得他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当大家去查 House of Dragon 的评分的时候呢，他会在旁边放 Rings of Power， 然后觉得这个画面呢应该来说也是蛮好笑的。只是当然这就是他们拥有的工具嘛，就 Amazon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那他有很多的服务啊，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管道可以去让消费者或是去让他的受众呢看到说他这次有这部内容啊，那当然这东西呢就会有一点点好像在竞争的感觉嘛。当然这当然是要希望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嘛，毕竟 Rings of Power 呢根据外媒报道呢，它每一集的制作成本呢可以高达$580,000啊，那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呢，纽西兰的政府这个影集大多数的一个很多场景啊，很多拍摄呢，其实都是在纽西兰嘛。纽西兰政府呢，他就有揭露说，亚马逊啊，可能会在第一季啊，在 Rings of Power， 就是他们现在他们总共要出一系列的影集啊，但是会在现在这个第一季呢。光第一季呢就会烧掉$46,500,000，非常非常的高啊。那根据 Bloomberg 的报道呢，总共他们如果要推出总共的所有的影集呢，他们全部影集的成本呢绝对会超过，有可能会超过$100,000,000啊。那也这也会让这部影集或是这一系列的内容呢变成史上最贵的内容，史上最贵的影视内容啊。就连是这么庞大的集团，这么庞大的公司 Amazon 呢，有没有办法利用这样子的东西，或是他们花了有没有办法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的比如说 return 啊，或是让它达到他们本来想要达到的结果。而所以啊，大家的直觉好像看起来我们现在讲到现在就好像看起来真的是 Amazon 跟 HBO 在打对台嘛。但是呢，我今天在跟 Esther 讨论的时候呢，就我们就在聊这个东西啊，然后他就提到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玩的，就是虽然他们看起来两边好像是在竞争，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其实两边呢就算在竞争的同时，他们其实也是在合作，彼此互相的一起砥砺彼此呢，然后让整个市场或许是让更多人知道有目前有这样子的内容，或是在串流平台上面呢，也可以有非常高成本，可以看到非常高成本、非常高制作的精心的一些内容、精心的一些影片等等的。那这样子呢，一来一往之中呢，两个平台或是两个影集呢，他们有机会呢去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嘛。那没错，其实也不只是只有我们这样想啊，不只是我们这样讨论啊。根据外媒报道呢，当然。因为有竞争嘛，所以他们一定会去访问当事人啊，所以他们去访问了 Rings of Power 的制作团队。 那 Rings of Power 的制作团队呢、其中一位、J.D. Payne 呢，他其实他自己分享，他更在乎的是呢，他们制作的、魔戒的这种影集，他们对于魔戒的粉丝还有对于观众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是观众他们对于这个影集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他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说 The competition is the pressure we put on ourselves and the competition we have with ourselves to see what we can put out into the world。 他其实提到他 真正的竞争还有真正的比赛呢，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呢，其实是我们必须看到说，哎，我们要去观察住我们怎么样，我们带给这个世界或是我们带给怎样的市场呢什么样的内容啊。那当然最后他也说了， Hopefully、the series will bring people together as a sort of cultural conversation。 那当然他们希望呢可以把这些内容把它拿出来之后呢，播出来放映之后呢，希望可以让大家引起共鸣，或是引起更多的讨论啊，引起更是在文化上面啊，或是在对于、不同的、community 之中呢，掀起新的讨论，还有掀起新的热潮啊。不管是、Rings of Power 或是 House of the Dragon 呢，都希望达到一样的事情嘛。那但是在讨论之中呢，魔戒的影集他们还是有提到说，欸，魔戒影集好像比较家庭适宜一点点呢、其实在、Game of Thrones 啊，或是在 House of the Dragon 啊，他们的风格呢 一如往常啊，就是比较血腥，会有一些色情啊，或是有一些、就是应该也不说色情啊，会有一些裸露的画面呢，就比较偏成人，比较是十八禁的一个影集。那其实相对的魔戒呢，如果大家有看过可能魔戒的电影啊，或是哈比人电影呢，其实它里面呢有很多比较温馨的一个片段啊，甚至他背后的原著作者他想要传达的意义啊，就包括他的朋友啊，大家一起啊，像是一开始最一开始的影集魔戒远征队嘛，里面呢更甚至去刻画出来，诶，哈比人这种看起来好像是 underdog 啊，或是一个黑马的一个形象呢，却能够带给去能够拥有足够的勇气啊，然后直接把这个魔戒呢从走了非常多的路，一直在走路，然后走到最后呢把魔戒摧毁掉，然后去战胜黑暗的势力嘛。所以这东西呢其实是相对的这些内容啊，还有魔戒整个风格啊，其实比较适合家庭啊，或是他想要打的受众，或是他想要打传达的理念呢，其实在根本上面呢两个影集是非常的非常的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礼拜呢有跟大家分享到一集有关于美国连锁电影院 AMC 或者是呢整个电影产业的兴衰，他们现在的状况啊，以及这些串流平台跟他们的一个竞争的状况嘛。那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总是会觉得，哎，就是同样的一个产业啊，他们就一定会是竞争者，互相竞争，永远竞争嘛。但是呢在这个《竞合策略》里面这本书，我之前读到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就有提到啊，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商业故事里面，没有人是纯粹的敌人啊，或是纯粹的朋友，其实每一种关系都会同时存在双赢或者是人输我赢的这两种可能性啊，那就是战争跟和平。所以在里面呢他也举到了一个例子，虽然不是影视产业，但是呢他举到这个例子啊其实是汽车产业。首先呢他就跟大家先分享到有关于互补品嘛，就是一个商品它就是一个东西呢它可能会有互补品。比如说呢马路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在整个汽车产业刚起步的时候啊，汽车公司甚至要自行去推动修建美国最早的公路系统。因为其实你的路如果车子不好走不好开的话呢，那大家就不会开车嘛，所以就是首先要先完成公路的建设。那在1913年的时候啊，通用汽车、哈德逊汽车、帕卡德汽车以及威利斯越野汽车，再加上轮胎商固特 Goodyear 等等的，还有车头灯制造商 Press-O-Light 一起就成立了林肯公路协会，推动修建美国第一条连接东西岸的公路啊。然后呢他们就先完成了几个示范路段，等到大家看到整个公路的可行性还有便利性之后，才去再游说政府去出资将整个公路连接起来。所以到后来三年之后，1916年的时候呢，美国联邦政府就第一次动用了国库经费来铺路。后来呢再过了六年之后，1922年，包含林肯公路在内呢，最早横跨美国东西岸的五条公路就全数完成了。那等到公路完成之后呢，下一个是不是汽车就可以开在这个路上，那大家就会去买车了嘛。但是呢还 还没有，这件事情还没发生，因为那时候的汽车是非常昂贵的，尤其是新车，所以很多人呢可能要借钱啊，或是存很久的钱他才有钱可以去买这个车嘛。所以呢在当时啊，银行跟信用合作社就变成了福特汽车跟通用汽车的互补者了。那这个故事到最后面呢，就是慢慢变成说，诶，福特汽车后来他也成立了自己的信贷公司嘛，那只要市场上的钱越多，贷款利率就会越低，消费者呢越容易借到钱，也就能够买更多车，那对于福特汽车、通用汽车或者整个汽车产业都是一个好事。所以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啊，这些汽车公司他们可以是竞争对手，但是呢同时他们也可以是一个互相帮忙的盟友，就像我们今天所讲到这个 HBO 以及 Prime Video 的故事。
对啊，那除了 HBO 以及 Prime Video 之外呢，其实这个月在八月呢，不只是这两个串流平台他们有上映的非常非常重磅的还有大制作的影集啊，包括 Netflix 呢，他们也推出了一个非常是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集啊，其实是漫画改编的影集，叫做The Sandman。 那 Disney Plus 呢，他们也有上映的Marvel 宇宙之中呢，应该算是女版的浩克的影集嘛，律师女浩克啊，在中文应该是翻成律师女浩克啊。所以这几部影集呢应该也算是非常吸引人，有就是算是有吸金，可以达到吸金的效果的。诶，所以呢其实不难想象啊，在今年2022年的秋天或甚至夏天的尾巴，八月九月秋天呢，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串流平台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他们能够有能力，然后他们也愿意，这些公司也愿意呢出这么多的钱，然后投资在他们所要推出的内容呢，那其实对于观众来说呢，哇，我们今年秋天呢有非常多的内容是可以去观赏可以去享受的，那这个东西呢也是可能或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来去验证出来说，诶，这些公司他们不断的这几年来是透过不断的竞争或是不断的这个努力啊，然后制造出或是创造出更好的故事来给消费者的时候呢，消费者愿不愿意接受，那他们这样子花了这么多的钱然后去打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去推销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能不能得到好的效果，那接下来呢如果可以得到好的效果呢，会不会呢就因此呢把这个串流平台还有串流整个市场的定位呢，诶，把它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定位，然后在可能是不管是在媒体啊或是整个跟电影院的一个关系之中呢，会变成非常的不一样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这两部影集啊， House of the Dragon 以及Rings of Power 呢会有什么样的成绩，那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啊，你是比较想要看 Rings of Power 还是你比较想要看 House of the Dragon， 还是呢你两部影集呢都非常的期待。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啦，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这个Love 的这首歌 Modern Loneliness 嘛，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啊，那其实他那首歌里面呢就是在讲到很多关于现代人你可能会感觉到的很多焦虑啊或者是一些孤单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形容的非常的到位跟贴切，当然然后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就像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感到孤单嘛，比如说我们有手机，我们有社群平台，我们有好多影视节目可以收看，但是呢我们却会常常 get depressed， 我们会觉得低潮啊，或者是有一点点忧郁的这样子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很容易 get high， 可是你要怎么 calm down， 你要怎么平静下来，要怎么跟这些孤单安静的时刻相处呢，确实变成了一个难题了。我觉得这个状况啊，尤其应该是在过去两年疫情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像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Calm 或者 Headspace 这些平台啊，他们都是算是成长了非常非常多啊，虽然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所以可能大环境都开始慢慢变得不太一样了，但是我觉得换个角度想啊，也是因为有疫情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才让这些平台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那不知道大家平常呢就是在你感到焦虑啊，或者是比如说像今天讲到 James Care 说你如果被影响到，你被分心被中断的时候要怎么做，我记得蛮久以前好像在 Netflix 还是什么的一个纪录片里面，他就有讲到啊，很多的手机社群平台呢，他其实都是设置说让你可能要上瘾 影，或者是比如说呢，这个在跳通知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想要去点开嘛。像是 Facebook 以前呢，在这个影片里面呢，他就有讲到说，他设置了很多，比如说有人戳你一下，或者是提醒你啊，谁谁谁怎么了，那你就会不自觉的想要一直去滑手机、滑社群平台，这样子让你上瘾的东西，其实也算是一种中断吧。就是让人很难真的去专注做一件事情，可能超过20分钟、30分钟。像我之前我自己找到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人他们做的一些音乐，那里面那些音乐呢，就是他们可能是精挑细选，让你可以好好的专注。然后呢，他可能就是会用番茄钟的方式啊，切成很多小段，然后就可以跟着音乐，或是影片里面的人呢，他也跟着你一样在读书或者在工作，然后就可以听着音乐，然后每一小段休息一下，20分钟休息5分钟，20分钟休息5分钟。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训练专注力一个很棒的方法。不知道大家在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样去训练自己专注力，或者是说当你偏离到你的轨道之外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迅速的回到轨道，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特别方法，也欢迎可以跟我们分享哦。那最后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为了庆祝通勤订阅制满1周年啊，我们有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强的回馈计划。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其实我们除了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五的免费内容，还有礼拜六的通勤尽量免费电子报之外，我们在每个礼拜的2、3、4也有推出节目，分享更多更深入的商业故事啊，以及美股消息，还有新闻，还有一些好书分享等等的。每个月我们也会抽出10本书送给所有订阅的 VIP 通勤族。那在订阅制推出1周年啊，我们的这个最强回馈计划就是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现在有1个月的免费试听，那原本的免费试听是只有2周而已，所以在10月底前呢都有这个优惠，所以你只要开启这个试听，你就立刻赚到590块了。除此之外呢，一次订阅1年的话也有76折的优惠，相当于省下了1690元。那这个周年优惠啊，再加上免费试听，就等于有4个月的免费收听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看更多有关于订阅 VIP 可以享有的福利，或者不要犹豫，直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开启免费试听。那如果你不是苹果的用户的话呢，其实我们在 Patreon 上面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服务，是提供给 Android 的用户的。那一样我们也是有提供周年的优惠，更多的详情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IG 账号 on 的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了解更多。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八月也快要过完啦，大家这个月也是辛苦了，很快呢就要进入到秋天，天气也不会再这么炎热了。我们就在这边呢先祝福大家今天星期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周见咯，
下周见，拜拜。